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发正念威力无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3日。在一次被邪恶迫害中，无论是看守所或监狱，我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发正念，因为到了迫害的中心就要好好利用这一切。特别到监狱后，那些组长或监视长向身边的人宣布某某是练法轮功的，都不准与他说话。到入监队大约10天，教育科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警察和监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警察一起找我谈话，主要是想了解我现在的思想情况，目的是计划怎样进行所谓的转化。因为他们都是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我听到通知后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叫另外空间操控两个警察的邪恶生命立即形神全灭。我们见面时，监区的警察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叫我谈一下。我就讲了法院非法开庭的经过，律师和我都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将证明法轮功不是某教的公通字39通知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递给了审判长，同时请审判长、法官、检察官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有效法律依据。他们用刑法300条起诉当事人。律师请问他们利用了哪个邪教，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哪一条法律的实施。他们拿不出。最后我说，我没有违法，我无罪。监区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说，你有罪还是无罪，等刑法执行科来与你说。结果我们的谈话草草收场。我在被迫害后随时都在发正念，在入监后不久，新犯组的狱警与我谈话，来做所谓的转化，问我为什么不写四书，即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揭批书和决裂书。我说，我是被迫害的，迫害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我告诉他，法轮功不是某教，备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哪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是法院在开庭时，我的律师和我依法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并在当庭将证明法轮功不是某教的2份通知递给了审判长，分别是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公通字39号通知和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号公报中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公通字39号通知是说中国现有邪教14种，国务院公报第28号公报中的50号令是废止1999年7月22号和8月5号的2个迫害大法的通知。狱警不相信有这2个通知，我告诉他，你可以到互联网上查。他说回去查，查不到要来收拾我。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监区长在球场边招呼我去一下，我过去了。他说，现在监区的工作遇到一个瓶颈，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说，只要不说认罪认罚的事，我都可以帮忙。他没有说话，叫我走了。一直到我回家，他都没有再找过我，说明我回答正确。无论是监区的监区长、狱警、迫害大法专职警察、其他警察，我都告诉他们上面的话，他们谁也不说写四书的事了。所以在这次迫害中，我拒绝写四书。这一次被迫害中，我体悟到发正念威力无穷，正念正行也减少了被迫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由师父做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7日。我是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4岁。由于没有做到真正实修，没有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二十几年的修炼路程走得磕磕绊绊，在遇到麻烦过不去的毕业关时，正念不是很强，常常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好在关键时刻能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又无所不能的师父，只好把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结果总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再次写出自己经历的几件事情，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也提醒自己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珍惜师父给自己延续来的生命，努力做好三件事。第一部分，领取养老金的两次经历。我原在一家国企上班，2000年我从单位买断工龄后离开老家来到丈夫所在地，那时我才38岁，觉得距离退休年龄还很遥远，政法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养老保险交了也没用，其实还是用人心人念来衡量，说白了就是利益之心没放下，怕吃亏，没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所以之后自己一直没有续交养老保险。2014年回老家探亲时，亲属们都劝我去补交养老保险，我觉得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就去交上吧。我到社保咨询补交养老保险的事情，社保说需要档案，我费了相当大的周折才在人力资源中心找到我的档案，没想到的是档案室主任说什么也不给我档案，说是怕我把档案给弄丢了。我说怎么会丢呢，办完退休就给你拿来，他也不同意。我说把身份证压在他那儿，他都不给，期间真相也给他讲了，但他就是不给我。我当时也没有认真向内找一找他为什么不给我档案，还觉得他太不近人情，一气之下离开社保不办了。后来我想也许是我命里没有吧，我年轻时一个算命先生说我有福无禄，命里没钱，丈夫提醒我把养老保险交上，将来万一他不在了，我也有个生活来源。我也跟同修交流过是否应该补交养老保险的事，同修说交什么呀，政法马上就结束了，交了也没用了。听同修这样一说，我真的搞不准到底该不该交了。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体悟到即使明天政法结束，今天我们还可以正常开公司，该干什么还要按部就班的干什么，不能走极端，不能破坏常人社会状态。我认识到我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去除怕吃亏的人心，哪怕明天政法结束，今天该交还得交，所以我决定还是得去补交养老保险，至于结果如何我不太看重，交给师父吧，一切由师父说了算。2015年再回老家，我又来到社保档案室，跟那个社保主任说，你好，我要办退休来拿档案，同时把身份证递给他。他接过身份证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库房拿出我的档案，连同身份证一起给我，整个过程一句话也没说，跟上次简直判若两人。我明白这是我的想法符合了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帮了我，谢谢师父。我拿着档案到窗口办理时，办事员说，你这都晚了3年了，你得找主任批条签字才行。那时我才知道买断工龄之后就不能按干部55岁办理，只能按一般职员50岁办理了。我找到主任说明情况，主任面带笑容，非常平和友好的跟我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给我批条签字。按以前政策办理，下个月开始领取养老金。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做主了， 谢谢师父。我需要补交十几年的养老保险。我去交钱时，收款员说，你得交900多元的滞纳金，我一分钱都没收你的。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把心放下，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说了算，师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合理最好的安排。在常人看来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师父的安排下都能变成可能。第二部分，留任风波。2010年我开始在一家国企服务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收费工作，工资不高，当时不足1000块钱，后来逐渐增加到1000多，但比较轻松，离家很近，最主要的是接触人比较多，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给客户讲真相，去银行存款时还可以顺便发资料，而且办公室还有一同修，闲暇时还可以在一起学法交流，修炼环境很好。我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丈夫觉得工资太少，每天还得正儿八经地去上班，他说又不需要我养家糊口，建议我不要干了。我觉得工资虽然低，但有个很好的修炼环境，又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所以我就想顺其自然吧，干到公司辞退我为止。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一次在我回老家休假时，公司老总上司的亲属要来公司工作，公司决定将我辞退，让那个亲属顶替我，但又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于是想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辞退我，因为这样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恰恰相反，他若以其他任何理由辞退我，我都可以欣然接受。本来我们家也不需要我工作，丈夫早就不想让我干了，唯独这个理由不行。如果我接受这个理由，全公司都会认为我因练法轮功被开除了，那不相当于默认对我的经济迫害，相当于默认修炼法轮功违法一样了吗？那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会给救度众生带来多大的损失，这样绝对不行。回到公司后，我便决定去找老总讲真相，我想找那个同事同修帮我发正念，可没找到同修，我想自己也可以。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来到老总办公室，主动问老总，听说公司因为我练法轮功要辞退我。老总没有直接回答我，表现得有些为难，他让我理解他的难处，支持一下他的工作。我表示理解他的工作和难处，同时也告诉他，公司可以以任何理由，如年龄大，已超过退休年龄，工作能力差，实际上我的工作业绩在几个平行单位中一直名列前茅，等等辞退我。但我练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我就是在大法的指导下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正确处理和客户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做不到这样。老总也承认我工作没得说，说大家有目共睹，我的为人他也很认可，只是让我理解一下他的工作，并告诉我公司该给我的补偿一分都不会少，送别餐谁作陪都安排好了，让我整理一下明天交接工作。在此之前，那个亲属曾有意无意地去我办公室好几次，应该是去熟悉环境了。这件事好像是板上钉钉，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我没有放弃，跟老总说，我下午还会来找你。下午上班之后，老总忙完其他工作，我又来到老总办公室。老总又要谈工作，我说，现在不谈工作，就谈法轮功。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中共如何邪恶，酒瓶里的内容，三退保平安等等。我觉得该说的都说了，遗憾的是他没有三退。其实我当时只是抱着不被辞退的目的去给他讲真相，并没有真正慈悲地为他的生命着想，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想救他，所以讲出的话打动不了他，也解体不了他背后的邪恶。 因而没能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救了他。最后，他还是明天交接工作等等那套说辞。我无可奈何地回家了。回家上楼的时候，我心里想，该讲的真相都讲了，却没有改变结果。我真的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了。于是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尽力了，一切由师父做主吧。刚进了家门，准备做晚饭，这时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说老总让我去一趟公司。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要准备晚饭。主任说，你来一趟吧，就五分钟的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去了公司。老总、书记、主任都在。老总一本正经地说，经公司研究决定，你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今天这件事，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你要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在公司里说法轮大法好。我只是说，我会一如既往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但没有答应不在公司说法轮大法好。我在心里说，就是因为要在公司里说法轮大法好，我才在这里打工的，不然为啥呀？过了一段时间，老总到我办公室，正好碰见我给一客户讲大法好。他听了一会儿，也没说啥，就走了。后来，公司给那位亲属单独设了一个岗位。第三部分，考驾照。我年轻时对车不感兴趣，哪种车、什么标志都不认识，在陌生地方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所以从未想过学开车。在我60岁那年，丈夫生病，要开车回老家治疗，医保在老家。半路上，丈夫疼痛难忍，无法继续开车，只好让老家的兄弟来把他接过去。那时我便决定考驾照，特殊情况时可以替换一下丈夫，毕竟他年龄越来越大，一个人开车出远门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学会开车还是很必要的。我顺利通过科目一理论考试，科目二第三次才勉强通过，不是满分，科目三路考前两次都没通过。虽然有客观原因，车况差等等，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心理素质差。因为害怕，以前乘车从来不坐副驾座位，和丈夫两人出门也是他开车，我坐后排。考试时我因为紧张害怕，不是把档挂错位，就是掉头时撞马路牙子上，状态很不好。两个小叔子跟丈夫说，不要让我再考了，说都那么个年龄了，女人反应又慢，很难考过。我也觉得考驾照太难了，尤其对我这种不喜欢开车的人，感觉比考大学考职称还难，都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但又心有不甘，到底还考不考？心里很是纠结。如果放弃，那就前功尽弃，以后再想考就更难了。而且钱花了不少，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如果继续考，最终能通过吗？如果不能通过，损失更大。在我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时，我想到了师父，求师父点化点化弟子，是继续还是放弃？师父点化我继续。第三次路考前，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考虑结果，把心放下，只管去考。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越求越没有，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因为我坚信，无论结果如何，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因我心放下了，所以不再紧张焦虑，整个路考过程驾轻就熟，轻轻松松，不慌不忙，满分通过。考官夸我说，你开得挺好。我说谢谢，其实我心里说的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四部分，牙床流血戛然而止。我的牙齿掉了许多，剩下的也参差不齐，讲真相时感觉有点影响形象， 于是就想把不好的牙齿拔掉，装上假牙。一天上午，在拔掉后面的一颗大牙时，牙医给塞上棉球，便止住血了。下午我出去讲真相时，感觉嘴里黏糊糊的，当时没在意，回到家里照镜子一看，发现口罩上、脸上、脖子上全是血，我才知道牙床一直在流血。当时我第一念没有按照师傅的要求向内找为什么流血不知，而是抱怨听真相那个人怎么那样呢？看到我口罩脸上都是血，也不告诉我一声，让我丢人现眼了。换作我肯定会告诉人家的，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现在想想，以己度人，于是向外找，抱怨别人是多么不好的人心啊！人家不告诉我，肯定有不告诉我的理由。一个人是好是坏，不能用个人的观念来衡量，要用真善忍来衡量。接下来我洗衣服、做晚饭、吃饭，然后是学法、发正念，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把流血的事放在心上，想着那是好事，流出的都是不好的血。可是到晚上九点多了，牙床还在流血，我就有点不淡定了，才开始向内找了，找了一大堆人心，可能也没找对，血还不断的流，咬着四个棉球都止不住。路过鞋柜时，我斜眼扫了一眼牙医给我的名片，牙医给我的名片时告诉我有什么情况给他打电话。我心想，我是修炼人，常人的办法不能用，也不管用。我想找最近的同修帮忙，又感觉太晚了，会打扰到同修的家人，也不能给丈夫打电话，我知道他也无能为力。当时我也没想起来念大法好、发正念或求师父。十点多钟，我看到自己脸上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这时我的正念一点都没了，倒不是怕死，只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后来我竟然想到，如果到明天早上还流血，我就得准备准备后事了。当时我一个人在家，甚至连遗书的内容都想好了，一是告诉丈夫我的钱放在哪里，二是告诉丈夫不要怨恨师父、怨恨大法，是我自己没修好。后来我觉得这么想不对呀，不能用人念、人情、人理来处理这件事情啊。都什么时候了，首先放不下的是钱财，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但又觉得无可奈何，人的办法不能用，神的办法又没想起来，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最后我还是想到了师父，心想我是没办法了，交给师父吧，一切由师父做主，师父留我我就留下来，师父不留我我就走，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了。在那一瞬间，我真的什么都放下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流血戛然而止。师父又额外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弟子叩谢师父，师父的圣恩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梅慧娇的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走出去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7日。我认识的一位女同修，夫妻俩都修炼法轮功，没孩子，常年只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做救人的事情。不久前50岁的男同修突然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女同修一下被震醒了，从那以后特别精进，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传过来的三退名单，有时100多人，有时200多人，有时碰到警察都能给讲退了。 据我所知，有很多这样的同修想走出去救人，但由于害怕邪党迫害，又不敢去做救人的事，心情很纠结。我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是师父的慈悲点悟，才使我从这一关中走过来。多年以前，我因为营救亲属同修，被当地国宝打击报复，被非法关押了好几个月后，才放我回家。当时怕心出了，吓得不行，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跟法轮功有关的真相资料、光盘、U 盘，甚至一个小书签，我都不敢携带，就更别说讲真相救人了。那时就是怕，什么都不敢做。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有人要把我头上戴的王冠拿走，我慌忙说，别拿走。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接连做的都是跟第一天同样的梦，醒来记忆犹新。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点悟我，让我赶快去救人，否则已不配是个大法弟子了。第四天，我带着怕心走出去讲真相救人，讲退一个人就赶紧往家跑，害怕被恶意举报。跑到家后，心才稳定下来。接连几天，我都是每天讲退一个人就往家跑。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不怎么觉得害怕了，能正常走出去救人了，也能正常携带法轮功真相资料等东西了，时间长了就不害怕了。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父亲去市场买东西，回来的路上，一个叔叫住我，姑娘，某某小区怎么走？我说，叔，我知道，我送你去。我让父亲先拿着东西回去，我就跟大叔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原来大叔是个军队高官，有病了，每个周五全身血液都要去透析，虽然公费报销，但是人也很遭罪。平时大叔都有专车，从来不用走。今天就是想自己走一走，我就把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法轮功是什么，自焚是假的，为什么退党，都讲了一遍。大叔说，你说的我都相信，我退。姑娘，你缺钱吗？我说，叔，不缺钱。大叔用手帮我掖了掖棉衣领，说，你跟我姑娘年龄差不多，天太冷了。那一刻，我就感觉这个叔在轮回转世中曾经是我的父亲。一天，我和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正好走到一个医院大门口，碰到一个正在住院的军队高官。这个穿着病号服的大叔也就五六十岁。我刚提我练法轮功受益了，他就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还练法轮功，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我一听赶紧发正念，同修也发正念。我接着讲，叔，法轮功不像电视上说的又杀又砍又往身上浇汽油，真那样的你花钱求人家练，人家也不会练的。法轮功本身就是佛法修炼，是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是共产邪党为了挑起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特意造的假，抹的黑。同修一直在对着他发正念，最后这个说要好好教育教育我的军队高官听明白真相退了党。最好笑的一次，那天过端午节，满大道上都是人，我出去讲了好几个人，一个没退，很无奈地往家走，心里想，师父，难道这满大道的人，我就不能劝退一个人？这时突然一个妇女问我，妹，公交车站怎么走？我一笑说，我知道，我送你去。我送她到车站，路上讲真相，并做了三退。无论怎么难，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克服怕心去做救人的事，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